这时候让我们打开我们今天牧师要证道的经文，记载在创世纪第十九章，我们要从十二节来读到二十九节。有圣经的请你打开创世纪旧约的第一卷书，我们从十九章十二节我们读到二十九节。翻到之后请大家听我来念。十二节，那恶人对罗德说，你这里还有什么人没有？无论是女婿、儿女，或是城中所有属你的人，都要把他们从这地方带走。我们快要毁灭这地方，因为控告他们的声音在耶和华面前实在很大，所以耶和华派我们来毁灭这地方。于是罗德出去，告诉娶了他女儿的女婿说，你们起来离开这地方，因为耶和华就要毁灭这城。但是他的女婿以为他在开玩笑。十五节，天快亮的时候，两位天使催促罗德说，起来，带你的妻子和你的两个女儿出去，免得你因这城的罪孽被除灭。罗德还在犹豫不决的时候，恶人因为耶和华宽容罗德，就拉着罗德的手和他妻子的手以及他两个女儿的手，把他们带出去安置在城外。恶人把他们带出来以后，其中一位说，逃命吧，不要回头看，也不可留在这片平原上，要逃到山上去，免得你被除灭。十八节，罗德对他们说，我主啊，请不要这样，看啊，你仆人既然在你眼前蒙恩，你又向我大施慈爱，救活了我的性命，可是我还逃不到山上，恐怕这灾祸就追上了我，我就死了。看啊，这座城很近，可以逃到那里，那只是一座小城，请让我逃到那里去，那不是一座小城吗？这样我就可以活命了。二十一节，一位天使对他说，这事我也答应你，你所说的这城我必不轻负，你赶快逃到那里去，因为你还没有到达那里，我就不能做什么。因此那城名叫索尔。二十三节，罗德到达索尔的时候，太阳已经从地面升上来了。当时耶和华就是硫磺与火，从天上耶和华那里降以索多玛和俄摩拉。二十五节，把那些城跟全平原以及城中所有的居民连地上生长的都毁灭了。罗的妻子向后一望，就变成了岩柱。亚伯拉罕清早起来，到他从前站在耶和华面前的地方，向索多玛和俄摩拉以及平原全地观望，不料看见那地有烟上升，好像烧窑的烟一样。神毁灭那平原上的众城，倾覆所得所住过的众城的时候，神纪念亚伯拉罕，把罗德从倾覆中救出来。我们圣经读到这里，把时间交给牧师来证道。
弟兄姐妹们早安。很快我们就要来到了圣诞节。所以今天的信息，十二月的信息，我会分成两个部分啊。第一个部分就是今天的这篇信息，求神纪念。到底我们在求神纪念什么 ？All right， 这就是今天信息所要谈的。然后接下来呢，在第三个主日，我会继续的来针对不信。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传讲上帝的这个有关于圣诞节，上帝的这个审判的这个信息。好，我们先做一个开始祷告啊。 亲爱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主，你保守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回到教会。感谢主，你赐给我们有健康身体。感谢主，你让我们在面对疫情的时候感到彷徨无助的时候，你提醒我们，你的话语能够给我们带来指引安慰。主，我们再次把今天的崇拜从头到末了，主要传讲的，所听的，所领受的，神你要我们顺服的，都交托在主你手上。主啊，无论是大人小孩，年轻人老人，主你都向我们说话。我们这祷告呢，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在我们开始之前啊、我会讲一个故事。好嘞，首先我会跟小孩子讲一个故事，然后当然这个故事其实也是可以帮助那些没有读圣经的，或者是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朋友啊、对今天的经文的一个背景有一些了解。好嘞，那我先讲一个故事。那当我说这个是一个故事的时候，那请你们不要以为这只不过是一个故事，而你们可以听了就这边听那边出。 No， 圣经讲的故事 alright， 它其实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情 alright， 所以我们要注意这个故事是发生在好久好久以前的事情，然后呢它是耶稣基督透过这个故事，透过这个事情来给我们带来提醒跟警戒。Alright， 好，到底这个故事是什么故事呢？好，在这里呢，在今天的经文里面会谈到两个城市，它的焦点是在一个地方叫索多玛和摩拉。Alright， 然后在这里呢，有一个人，他是叫做罗德。那罗德是谁 ？Lot。Alright， 如果小孩子你在以前在圣经里面读过这个字 Lot。Alright， 罗德这个人他是一个好久好久没有去教会的一个人。哦，他是一个老人家，不过他好多年前他去过教会，不过后来他就不去教会。为什么他不去教会呢？因为他活在这个地方叫索多玛 Sodom， 这个地方是好漂亮的一个地方。今天你看新加坡，很多人喜欢来新加坡，哦，就好像索多玛，好漂亮。因为圣经说这个地方好像耶和华的颜值 Garden of Jehovah， 好漂亮的地方，你要什么就有什么，好像新加坡一样，好漂亮。所以这个罗德呢，就住在这个住靠近这个地方，他以为哦，我住靠近一点，不要住在里面，还好。这个地方是怎么样的地方呢？它是很漂亮，物质很丰富。好了，你要赚钱，好，可以赚钱，你要做什么都可以，很自由的。在这里呢，你会怎么样呢？你不需要结婚 alright， 你就可以跟其他的女人睡觉。在这个地方，你不但可以跟女人睡觉，男人跟男人都可以睡觉。我这里是自由到这个地步 alright， 所以这个地方叫索多玛，而这个罗德就搬到这索多玛的附近的这个地方，好靠近的地方，因为他喜欢这个地方，好像新加坡。那有一天，有两个天使来了，是神所差派的使者来到这个地方来看到底这个地方他的罪恶是到了严重到什么地步。他们来看，原来他们是有一个目的，上帝知道这个地方是充满罪恶的地方，人放纵，人想到什么就做什么，不管上帝的。虽然圣经有讲一些话是上帝要我们顺服的，但是这个地方的人从来不顺服上帝。这个地方的人，他们知道有神，他们就是抵挡上帝。Alright， 而在这里呢，罗德他是去过教会，所以他听过有关于神的事情，他也相信，他也是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OK， 然后接下来呢，这个罗德住在这里的时候，使者来找他，这两个天使来找他，然后罗德是蛮有钱的。然后他就请这两个使者进入他的家来接待他们。哇，他就叫他太太准备东西，叫他的女儿准备一些东西啊，给他们吃，招待他们。然而呢，你看这个是很好客的罗德，这两个使者就坐下来就吃了。在开始享受这个家里面罗德所带来的这个晚宴的时候呢，哦，这城里面全城的人来了。哦，全城的人，因为这个地方他们突然间看到有两个长得非常漂亮很俊美的两个外面来的人，其实他就是天使。 我他们说哇这个两个男人你带出来你带全城。圣经说这两个这全城是什么意思呢？全城的人里面有小有包括年轻人到老人。OK? 他们来到这里他们说把这两个男人带出来我们要跟他发生关系。Alright? 所以这个罗德就紧张了。罗德就说诶你们不要这样做这是我的客人。OK, 这是我的客人，你们不可以这样对待我的客人，好不好？这样，我用我两个女儿来取代，你们在我女儿身上，你们做什么都行。OK, 我不管，只要你不要动到我的客人。哦，这些全城的人就更生气了，他说：“不，你是谁？你竟然教我们做教导我们什么是该我们该做，什么不该做？现在我要把我们的这个。”愤怒呢发在你的身上。哇他们就转移目标哦。来从这个使者从转到女儿身上又转到这个罗德的身上。所以罗德很紧张不知道该怎么办。天使就把他拉进这个把他拉进来拉进他的房子然后呢房间呢门就被关上。外面的人看不清楚了因为上帝使他们看不清楚。也找不到那个门。所以天使就做什么呢？天使就说：“赶快，赶快，你赶快！这上帝要我们来这个地方，是要来审判这个世界，审判这个世界，就说将会有硫磺，将会有火烧灭这个地方。而上帝的审判是针对那些犯罪、故意犯罪的人、犯奸淫的人，还有那些犯同性恋的人的罪。而这个是圣经里面所提出来的警告。”然后呢在这里也是也要审判那些对上帝的话语不顺服也不相信神的人。所以他说这个罗他就这两个天使告诉罗德罗德罗德快点把你家里面有人你所有的人赶快带离开这个地方因为很快就有硫磺火降在这个地方。所以罗德这个老人家一个好久没有去教会的老人家他相信神他也知道有上帝的审判。哦他赶快告诉他两个女婿。这两个女婿诶来来来快点快点你们赶快跟我离开这个地方跟我们全家人赶快离开这个地方因为这地方很快就要被灭了。Alright, 这两个女婿呢却不相信。讲笑他有没有搞错这地方这么稳固这么漂亮高楼大厦每个都在这里国防我们的军人我们军队这么强怕什么两个女婿笑啊不要不要。后来呢然后这个罗德就跟他的女儿还有两个女儿还有妻子呢天使这个使者就拉着他们来到这个要离开这个地方。Alright? 然后呢罗德就说这个天使是告诉这个罗德他们一家人诶、哎、我为你们预备那个山了、啊、你们跑到那个山上当我灭掉这个地方的时候当有硫磺火降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你们跑向那个山 ,Alright? 跑向那个山你们就不会被硫磺跟火所灭。罗德就跟天使 bargain、哎、好不好这样山好远啊我没有力我老了 OK 好不好附近这个小城你给我跑进去就可以了、只要让我进去你灭掉其他的地方吧然后天使就答应他我说好吧你就去这个小城 OK 然后呢他这个罗德就带着两个女儿往前走带着妻子往前走天使警告罗德跟他的家人你们无论背后这个世界你的背后所多嘛这地方怎么样被神所灭硫磺跟火所降在他们身上被灭的时候你们不要转头看哇一面跑一面不要转头看哇这个诱惑是很大的 Alright, 我们一定很好奇我要不要看结果他的妻子往后看看了就变成一个The pillar of salt, 啊，盐柱 ,alright? 这个是上帝的审判。后来他们跑进去了，只有剩下两个女儿跟罗德跑进这个小城市里面。然后就在这个故事的结尾的时候，就给我们看到一个老人家，也就是罗德的叔叔亚伯拉罕。他远远的看着这个被灭的地方，他心里一定是很沉重。这个地方是他罗德他的侄儿所选的地方。罗德如今结局是什么？那在这里呢，这个故事是提醒我们，而小孩子、年轻人，而如果你们有 有一个意念，就是说有一天你说，哎呀，我不要去教会，这个故事是告诉你的。好了，教会牧师时常看到年轻人开始不去教会，我发现了，似乎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去教会。那如今在疫情，我也担心一群人在家里也不开始不来教会，哦，这是我担心的。来，这个信息提醒你，这个故事告诉你，罗德是一个好久没有去教会的一个人。这个故事告诉你，上帝有审判，你是知道的，年轻人你是知道的，老师告诉过你的。哦，你要记住，盼望你们这一生不像罗德，离开神之后，离开教会之后呢，等到有一天才想到上帝要审判这个世界，太迟了。好，我们今天我们就来跟来听这篇信息，有什么地方我们可以学习的。这个故事是来到教会里面我们时常很熟悉的经文， Alright， 但是这个故事里面却有许许多多宝贵的地方让我们可以看注意的。首先我们要问，我们一个基督徒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会软弱下来？基督徒从什么时候开始会软弱下来？然后最近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会有两组的弟兄姐妹跟牧师传道去机场送人回国。一个是燕子 ，Alright， 燕子他叫做思燕，然后他是在年初的时候跟他儿子智硕来到新加坡读书。然后后来呢，现在也因为家里的缘故呢，他们必须回到中国去，没有办法在新加坡读书。我们感谢主，这个燕子呢，这个姐妹呢，她跟她儿子在新加坡这段时间，虽然是几个月，六个月我看，如果没记错，哦，他们哦相信耶稣基督，他们很喜欢读圣经。然后后来在离开新加坡之前，他们我牧师也为他们洗礼，并且跟他们领受圣餐。那在他们离开之前，牧师跟他们读了一段经文。什么经文呢？就是创世纪第十三章。那创世纪第十三章是在讲什么呢？是在讲罗德跟亚伯拉罕开始分手的经文。那如果你问我，罗德是什么时候他的信心跟信仰开始慢慢的下落呢？就是在这个经文开始。因为在这里呢，亚伯拉罕跟罗德他们必须分手，因为他们的羊太多了，所以他们必须分，因为草不够吃。所以他就给罗德选择，你选什么地方，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我不跟你争。所以罗德在这里经文就给我们看到，罗德选的地方是索多玛俄摩拉，这个地方好像耶和华的言子，好漂亮的地方。所以这个水，这个罗德很喜欢这个地方，太丰富了。所以罗德就在这里选择住在这个地方，靠近这个地方。他不愿意像亚伯拉罕这样住在远一点的地方，住在山上，远离这个叫人犯罪的地方，他不愿意。Alright， 所以他就选择这个地方，而这个地方从耶和华看来，这个地方索多玛的人罪大恶极。那人什么时候开始会慢慢的软弱下来呢？信心会软弱下来呢？就是当他们开始离开神的时候，不读圣经的时候，离开教会的时候，他们会被这个世界所影响，开始呢就越来越不认识神，与神疏远，并且越来越爱这个世界。罗德也是这样，罗德就在十三章里面呢，就开始软弱下来。那我们不要忘记一件事情，为什么我说从这个经文开始，罗德就软弱下来呢？因为在这个之前，罗德无论亚伯拉罕无论在哪里，他叔叔无论在哪里，罗德都会跟他在一起。那罗德亲眼看见什么呢？亲眼看见亚伯拉罕无论去到什么地方，他会看到这个叔叔建一个坛来敬拜上帝。他看到，他也亲耳的看见神给亚伯拉罕一个要拯救他跟他的后裔的一个福音，他亲耳听见，不然他不会跟他的叔叔离开哪里胡尔。哦，他听过福音， 那接下来呢，我们也知道呢，他也亲也可以见证，就是说亚伯拉罕竟然是这么的相信神，无论他去哪里，上帝真的丰丰富富供应他一切的需要，真的，无论他去哪里。而所以亚伯拉罕越来越富有，而他的信心，对上帝信心越来越强，而他也敬畏上帝。所以这些罗德看在眼里，听在耳里，把这一切放在心里。就在这里，他就在这段时间，罗德跟他的叔叔他们一家呢，就是顺服神，并且单单的敬拜上帝。我们要相信，每一次亚伯拉罕去到一个地方敬拜神的时候，他绝对不可能只有亚伯拉罕自己一个人在那边拜，不可能，是一家的。所以罗德在什么时候开始软弱下来呢？就是当他选择离开亚伯拉罕的时候，他的眼光、他的价值观、他的生命的焦点就不在上帝的身上，而接下来他的焦点转移到后面这个索多玛和摩拉，这漂亮、丰富，可是却是充满淫乱的这个地方。所以他无法像过去这样专心的来跟随神，慢慢的，当你离开教会的时候，当你离开神的时候，当你不读圣经的时候，当你不把上帝的话放在你心里面顺服上帝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天你回转，你会发现你的生命已经开始失去了见证神的那个影响力。没有人会听你的话，就算你讲的话是真的话。罗德讲的话是真的吗？是真的。神的审判来了，神的审判来了，没有人要听。所以信徒们、弟兄姐妹、小孩子、年轻人，你不要离开教会，你不要停止聚会，因为停止聚会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有一个老牧师，他讲说 George Mueller， 他说当我们停止聚会的时候，首先我们或许看不到聚会能够带来怎么样的好处，但是他说当你停止聚会的时候，你必然会怎么样领受更多的坏处跟伤害。他说首先你的心会开始冷淡， The beginning of coldness of heart is nourished by keeping away from the meetings of the saints。 当你开始停止聚会的时候，不来教会的时候，不读上帝的话语的时候，不相信神的时候，你的心会开始冷淡，好像罗德一样。所以今天的信息，我们来看到底罗德离开神之后发生什么事。首先他给家人带来怎么样的影响，这样的一个人离开了上帝的人，他给家人带来怎么样的影响。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罗德虽然相信神，可是他心里面有许多矛盾的地方。最后当我们看见这样的人的时候，我们要求神纪念，就是向为这样的人祷告，这样的人需要你祷告的，需要我们祷告的，求神纪念。就好像亚伯拉罕虽然已经不跟罗德住在一起，不过他纪念他所爱的这位子儿跟他一家。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的，这是今天我们要谈的这三个重点。阿们。 Alright， 好，我们来看第一点，罗德给家人带来怎么样的影响呢？首先第十二节到十四节，这里说那二人就是神的使者对罗德说，你这里还有什么人没有？无论是女婿儿女，就是城中所属你的人，都要把他们从这地方带走，我们快要毁灭这地方，因为控告他们的地方声音实在很大，所以耶和华派我们来毁灭这地方。罗德出去了，于是告诉娶了他女儿的女婿说，你们起来离开这地方，因为耶和华就要毁灭这城。但是他的女婿以为他在开玩笑， You are mad, you are kidding me。 首先罗德的家里面有三个对象，第一个是他的女儿，他有一对女儿，他对那女儿有带来怎么样的影响呢？ 刚才我们的故事里面，我告诉你，当全城的人要来跟这个两个使者发生关系，来攻击他们、强奸他们的时候呢，罗德不但没有在他们面前阻止、提高他们这些人的良心、良知，然而他却竟然很情愿的先把自己的儿女的、把自己的女儿给献上去。哦，你们不要动我的客人，你们在我这里有两个处女还未跟男人睡觉过的女儿，你要做什么你们去做吧。哦，他竟然把自己的女儿给献上去，只为了保护这两个使者。那如果你是做父母亲的，就算你是做兄弟的，你看到你的姐姐、你的妹妹，你也绝对不会随手的把他们送出去给外面的人如此的来糟蹋他们，你绝对不会这样做。可是罗德却这样做。那罗德为什么没有选择去保护他的女儿呢？因为罗德是活在一个怎么样的世界？是活在一个相对的世界， a world of relativity。也就是说 ，OK， 今天我就这个看起来好像是比较对的，这个比较错的，不要紧，我就做这个，这个是错的，改天我可以，我还可能还可以再做，可能我也不要做，他就相对的在做 ，right？ 所以他们这个罗德就说 ，OK， 就算呀，我的女儿要被人糟蹋是不道德的事情，不过没有办法咯，是这样的咯，这世界就是这样的咯。罗德这位父亲，就是因为在孩子面前如此随意的选择这个不道德的行为，为了满足人的情欲，难怪当圣经让我们继续看下去的时候，19章的最后给我们看到，当这两个女儿亲眼看见索多玛和摩拉怎么样被上帝用硫磺火灭掉之后，他们竟然没有敬畏上帝、害怕上帝的心，竟然怎么样仍旧毫无顾忌的把父亲灌醉，并且跟父亲发生不正常的关系。哦，所以罗德给他的女儿带来怎么样的一个影响呢？哦，他这个父亲并对淫乱的事情放松，所以导致他的女儿也在父女之间的事情上放纵，很可怜、很可悲的一个家庭的悲剧。第二，女婿又如何？对女婿又怎么样？当我们说女婿的时候，记住哦，这个女婿是还没有，就是还没有把女儿娶过门的这个身份，女婿还没有娶过门。为什么呢？因为罗德称他的女儿为还没有和男人同房的处女。OK， 那这个女婿只不过是在等时间、等日期、皇城什么吉日什么样，把这个女儿妻子娶过来。然后就在这里呢，当他们这两个人听到说神要在清早的时候，这个是晚上哦，清早很快就到了哦，要灭掉这个城市的时候，因为这地方太邪恶，这是一个很严厉的一个警告，就好像我在告诉你，明天早上你活不过明天早上，很严厉的一个警告。但是无论罗德怎么努力用严肃的话来告诉他的女婿，圣经说这些人怎么样啊？这个这样滑稽的事情，新加坡这么强盛，高楼大厦 MBS， 每次骑脚车骑到那里多么漂亮，怎么会灭掉呢？这个女婿为什么会对罗德有这样的一个反应呢？对上帝的警告会这样的一个开玩笑的这样的一个回应呢？我相信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罗德一方面贪爱索多玛，另一方面他又害怕神的审判，这是很矛盾的。 所以女婿看起来，哎，怪怪的，你这个岳父，怎么可能你说你怕上帝审判，可是你又爱神所要毁灭的这个地方，所以觉得很矛盾。第二个原因，尤其是这对女婿看见他这个罗德竟然轻易的把女儿献给这些邪恶的人的时候，他开始，我相信会对这个父亲的诚信产生怀疑。真的，你这样做的时候，你绝对会失去人家对你的尊重，你没有那个权柄，属灵的权柄。第三，当他看到罗德，他们或许是因为这一群人要伤害他，因为接下来这一群人要伤害罗德，会不会是因为这样，罗德就做出这样一个过度的反应？哎，你看，上帝要审判这世界，所以这些女婿觉得很滑稽，不相信。而这一切，女婿为什么会有这些原因呢？不相信的原因呢，是因为罗德的信心是软弱的。这是他对女婿的影响。第三，对妻子的影响，在第24节这里说，耶和华使硫磺与火从天上耶和华那里降于所多玛和蛾摩拉。第25节，把那些在城里面和全平原以及城中所有的居民，连地上生长的都毁灭了，一个都没有剩。第26节，罗德的妻子在罗德的背后往后看，他往后看，罗德不知道，可是他在他的背后往后看，他就变成了眼珠，或许是被这个烧粉的硫磺给遮盖。如果你今天你去以色列的死海，那里附近有许多树干、树枝，有这样的这个岩柱。Alright， 所以这个是这个罗德妻子往后看，就变成了这个岩柱。为什么他的妻子要往后看呢？有解经家这样解释：因为这个妻子罗德的妻子感到很遗憾。他遗憾什么呢？为什么这么漂亮的地方，上帝你要毁灭呢？哦，他感到惋惜他这一生和罗德所努力所得到的一切就这样被消灭了吗？哦，感到惋惜。而同时他也同时感受到曾经在这里享受在其中的世界一时之间就要不见了。哦，他感到心痛。所以他往后看，再看多一眼吧。看了之后就变成岩柱。为什么他要往后看，为什么他会对这个世界感到惋惜，感到遗憾，感到不舍呢？就在逃命的那个片刻，人就抓住这个世界而不放呢？跟罗德有直接的关系，因为罗德已经离开上帝好久，已经贪爱这个世界。John Bunyan， 这牧师他讲了一句很好的一句话，他说：如果你们这些女人姐妹，你们要娶一个丈夫，你们要娶怎么样的丈夫呢？你们要不但要娶一个丈夫，你们要娶的丈夫是能够每一天跟你宣讲上帝的话，每一天在跟你见证耶稣基督他是如何爱教会，每一天你要找这样的丈夫。罗德没有这样做，罗德没有告诉他耶稣基督是如何的爱他，爱他的妻子跟女儿，没有。难怪罗德的妻子爱这个世界。从这里给我们看到罗德是这样的给家人带来如此大的影响。我们来看罗德的信心又是怎么样的呢？罗德矛盾的信心，你们小声读好吗？小声读，我已经口渴了。来，15到19，一二三。 好，罗德是个怎么样的一个信心软弱的一个基督徒呢？首先，罗德他也是一个爱着世界的人。那罗德这个人，当他的女婿对他的带来的上帝审判世界的这个消息感到滑稽的时候，因为其实从经文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得到，罗德其实他也有很多信仰上矛盾的地方。当他一面在提醒女婿快快离开这个地方，快快离开这个地方，然而圣经给我们看到，罗德还是犹豫不决 ，hesitate， 犹豫不决，不舍得离开这个地方。哦，原来罗德是个怎么样的一个基督徒？他不但是一个离开上帝的一个基督徒，软弱的基督徒，然而他却是一个只会擅长讲解上帝的话。他知道上帝的话，他会讲；他知道上帝的福音，他会讲。可是在他生命里面，他却是一个不愿意顺服上帝的话跟福音的人。所以从我们在这个紧要的关头，当一个人在面对死亡的时候，你就知道他最珍惜的东西是什么。有一天你应该跟我去病床看老人，看人家，看病人，尤其是那些要垂死的人，你就知道那个时刻当他回想这一生的时候，他最珍惜的东西是什么，抓的不放的是什么。你应该去看一下。罗德就在这个时候，他竟然是犹豫不决，因为他竟然怎么样，仍旧爱这个世界。难得他得到这一切的富足的地方，而索多玛竟然成为罗德生命的一部分。那圣经给我们看到，上帝出于怜悯，神的使者必须拉着他的手逃离，拉着。罗德又是怎么样的一个人？罗德是一个自私并且小性的人。因为在他这个使者拉着他的手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他说，使者说，你逃向那个山上。罗德说，好不好？这座城很近，让我逃到那里。那是个小城，让我逃到那里，这样我就可以活命。那这是一个祷告，这是一个祷告。那亚伯拉罕的祷告跟罗德的祷告很不一样。在这个之前18章，亚伯拉罕的祷告是很伟大的祷告。他为城里面，他看到索多玛、俄摩拉是一个充满凌乱罪恶的这个城市，他感到惋惜。他求上帝，上帝，上帝，如果当中有一人，难道你要灭掉所有的人吗？有50个亿人，哦，慢慢减，慢慢减，变成10个亿人。如果有10个亿人，难道你就要灭掉这个城市吗？哦，亚伯拉罕的祷告是充满着一个怎么样怜悯惋惜的一个祷告。就在同样紧急的这个关键的关头，他当亚伯拉罕知道上帝要灭这个地方的时候，他的祷告竟然是为这些罪人祷告。但是罗德不是，罗德的祷告是怎么样的祷告？哦，让我逃到这个小城，让我还有我两个女儿逃到这个小城啊，至于其他地方怎么样我不管了。哦，原来罗德已经来到一个小性和自私的一个人的一个光景。罗德又是怎么样的人呢？罗德他又怎么样是小性呢？因为他知道上帝怜悯他，他知道他软弱，当时神的使者拖着他不毁灭他，他知道上帝对他恩典很大，上帝为他供应这个地方，所以他就不断，上帝给他恩典，所以他说，我在你面前蒙恩，又向你求，你又向我大施慈爱，救活我的生命， OK 啦，你就让我逃向这个地方。所以他在滥用上帝的恩典。哦，罗德，所以罗德竟然是这样的一个软弱的基督徒。有个解经家如此的来总结罗德的生命，他说，罗德是一位正直的人，真的，他热心接待朋友和大方的接待客人。哦，他在这些城中，他是一个在众民中的一个领袖， 并且他也很努力在这些人当中自行审判的事情，对的就讲，不对的他也经常去讲，除去不公义的事，并且知道真理、公义和邪恶的人。因为他在城的门口他做这样事情，他才能够做这样事情。然而罗德怎么样，却选择这个索多玛、俄摩拉这淫乱的城市所带来的享受的生活，情愿和亚伯拉罕分手，情愿选择住在这舒服的环境，情愿活在这个充满淫乱罪恶的地方，而拒绝住在更偏野的山上，更靠近上帝的山上。罗德选择住在靠近这邪恶的城市，因此他的生命从那个时刻开始就被这世界所掌控。哦，有人这样总结罗德的生命，好可怜。如果你今天离开世界，人家会怎么样总结你的生命？我看到这里，我在问我自己，人家会写什么？人家会怎么回顾？求主怜悯我们，不要像罗德这样的一个软弱的基督徒。喂，最后，罗德这样的人，我们该怎么办？我们的生命里头，我们的环境里头，我们有很多的罗德。你认识一些人好像罗德，你看见一些人好像罗德，或许你就是罗德，该怎么办？27节到29节，我很喜欢这段经文，特别喜欢。我告诉你为什么。亚伯拉罕清早起来，到他从前站在耶和华面前的地方，哦，好美的一个地方。那个地方是他亲近耶和华的地方。哇，你亲近神的地方在哪里？不一定是在教会，但是你的家中应该是一个亲近神的地方。清早起来，哦，然后第28节，亚伯拉罕清早起来，他看见，哦，不远的地方有索多玛、俄摩拉，这个地方，这个平原，这样观望下去，不料看见那地有烟上升，好像烧窑的烟一样，有火起来。神毁灭那平原上的众城，请赴罗德所住过的众城的时候，神纪念亚伯拉罕把罗德从请赴中救出来。哦，这几段经文很重要。为什么很重要呢？首先我们来看亚伯拉罕的心情。如果你是亚伯拉罕，你所爱的罗德住在那边，你的心情会是怎么样的呢？你想一下，我把我自己放在亚伯拉罕的身上，如果早上起来我看一下，哇，那个我所爱的人他住在那边，如今火烧，你不可能翘着脚，你不可能还有咖啡，呜，你的心情，我相信你会感到沉重。他会有以下的思想。首先，亚伯拉罕清楚知道上帝是可畏的。当上帝说他要审判索多玛、俄摩拉，灭掉这个地方，他真的如此做。如今他看见了。哦，当这样事情发生的时候，他看见了。哇 ，Don't fool around with God。你不要跟上帝开玩笑。无论今天你做什么，你不要跟上帝开玩笑。哦，上帝是可畏的。第二，他也知道他必然会为索多玛和俄摩拉里面的罪人的结局感到惋惜和伤痛。这个时候他看到这些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哦，里面必然有人在呐喊，救我出来，没有一个人可以从城里面逃出来。 Somehow they can't run away from it. Somehow. 哦，他们在里面呐喊，在里面懊悔，甚至有人还咒诅上帝不悔改。哦，亚伯拉罕的心必然是沉重的。 他曾经为这些人祷告，但是这些人如今的结局太迟了。第三，更重要的，他一定是想到他所爱的罗德，还有他的一家，他一定会想到这个。虽然圣经没有这样说，但是他必然会想，因为他爱侄儿，他的侄儿罗德。他们的确是分手好久，没有见面了。从创世纪第十四章开始，当亚伯拉罕帮助罗德，拯救罗德从外邦人的君王手中把他抢过来，把罗德的财物抢过来还给罗德之后，罗德又重新回到这个地方。从那个时候起，圣经给我们看到亚伯拉罕跟罗德再没有见面了，再没有了，没有这样的记载。而这个时候他所看到的罗德跟索多玛所住的地方众城都在毁灭当中，所以他必然会问，罗德真的活下来吗？罗德的一家又如何的呢？他会焦虑吗？哦，我相信他会焦虑。为什么他会焦虑？因为当他向神求的时候，如果里面有十个人，如果里面有十个人，十个义人，你要毁灭这个城吗？神说，如果里面有十个义人，我就不毁灭这个城。而圣经讲完这个之后呢，耶和华亚伯拉罕说完这句话就走了。那当这节经文记载到这里的时候，也说圣亚伯拉罕也回到自己的地方去。从这个时候开始，我们就有一个想象的空间。如果没有十个人怎么办？为什么亚伯拉罕会求十个人呢？我猜想，因为当时他想到罗德这个家庭，因为罗德的家人应该不会超过十个人。但是神只停在十个人的这个祷告祈求，如果有十个人，十个义人的缘故，我就不会毁灭这个城市。然而在这个城市里面，竟然找不到十个义人。感谢上帝，感谢上帝。为什么呢？上帝并没有不听亚伯拉罕的祷告，虽然找不到十个人真的把这地方给灭了，但是上帝却赦免义人罗德这个人。哪怕他离开教会好久，离开上帝的话好久，不顺服上帝好久，不敬畏上帝好久，他贪了这世界好久，彼得后书上帝的话如此说，上帝判定了索多玛俄摩拉二城的罪，把他们请夫烧成什么？烧成灰什么？啊？烬 ,OK。作为后世不敬虔的人的警戒什么？洁净。只救了那因二人的淫行而常受委屈的义人罗德。义人罗德 What God, what are you doing? 为什么罗德竟然是一个义人？ How can it be? 罗德是义人啊。Oh, how? 感谢上帝。有三个原因，虽然罗德很软弱，但是上帝在他上帝眼中，他是一个仅仅得救的义人。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因为他在创世纪第十二章的时候，他是跟亚伯拉罕因信心抓住上帝的应许，离开他们乌尔去到这个应许之地。在这个地方，当你这样做的时候，跟亚伯拉罕这样做的时候，基本上叫做因信称义。你相信神所预备的救恩的意思。哦，他真的这样做。哪怕他目前是很软弱，他在这世界离开神很久。第二，他也相信和传递上帝的福音，在创世纪第十九章十四节，当他把这个上帝要审判这世界的话讲出去的时候，这个是福音。信徒们，圣诞节我们谈福音是什么福音？耶稣基督来到这世界，告诉你， 告诉我，我们是要被这世界，原本是要被神所毁灭的罪人。哦，这个是福音，而神却赦免我们，神会使我们悔改，赦免我们，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让我们有永生的盼望，这个是福音。但是上帝要审判这世界，这罪人的世界，是福音。罗德讲了，因为罗德相信，所以他是个义人。第三，罗德是亚伯拉罕在祷告中的义人。罗德要亚伯拉罕为他祷告，向神祷告，如果城中有十个义人，结果没有十个，只有一个。神虽然灭掉所多玛和摩拉，但是却拯救罗德这个人，他是义人。所以我们感谢上帝，我们感谢上帝。我为什么喜欢在这个今天的经文的这个第二十九节，特别是二十九节呢？神毁灭那平原的众城，请赴罗德所住过的众城的时候，神纪念亚伯拉罕，纪念 God remember his prayer， 神纪念，这是一个很美的一句话，把罗德从情妇中救出来。从第十二节读到第二十六节的时候，我所看到的罗德的生命是叫我心里面感到很沉重的，没有什么可以庆贺的地方。可是来到第28到27到29的时候，哦，感谢上帝。我们固然是软弱，可能今天你是罗德，但是神仍旧会保守你，让你醒过来，让你醒过来，让你醒过来。亚伯拉罕为罗德祷告很重要。有一个女人啊，有一个姐妹，她叫做 Peggy Covell， 她是一个，她在日本长大，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事情哦。Peggy 这个人跟她的父母亲还有兄弟姐妹在日本，然后她在日本长大，兄弟她的弟弟跟妹妹也在。弟妹也是在日本长大，为什么呢？他父母亲在这个日本做宣教士，做宣教的工作，做宣教的老师。可是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那个时刻呢，日本是很不安稳的一个地方，所以他们全家就搬到菲律宾。Peggy 跟他们全家就搬到菲律宾马尼拉，他就在那里读中学。然后后来呢，到了高中的时候，他就跟弟妹呢，就回到美国继续读他的深造，高中、大学 ，college。那所以做宣教士的父母亲就决定留在马尼拉 ，OK， 就留在马尼拉。然后就在那个时候呢，就在1942年1月2号的时候，日军就来攻占了马尼拉，日军攻占马尼拉。就在那里呢，父母亲跟其他的宣教队伍还有许多的人就跑到山上去。哦，感谢主，他们能够逃离马尼拉，跑到山上去。在山上呢，他们就建立，在那里建立聚会点，建立教会。在那里有100个人都跟他们一起赞美上帝，敬拜上帝，祷告，并且听这对宣教士传讲上帝的话，100个人。这样的事情就让他们在这山上，他们就住了一年的时间。然后就在一年过后呢，在12月19号那一天，日军来到了山上，攻占了这个地方，就抓住了这些宣教队，包括他的父母亲，然后隔天就要把这些人处死，包括小孩子 OK， 包括小孩子一个一个的要被处死。然后就在隔天的早上，他的父母亲 Peggy 的父母亲就跟这个日本军求两件事。他说，让我给我半个小时读圣经跟祷告。 然后呢，这样他日军就给他这样做。然后接下来呢，每个就排队，一个一个带着诗歌，唱着诗歌到山上去被砍头处死。然后砍头之后呢，他尸体就被烧给毁灭掉。哦 ，Peggy 跟他的弟妹不知道他父母亲，已经被杀掉，他不知道。一直到后来日军打败了，他才知道父母亲死去的消息。而当然，身为一个宣教士的女儿基督徒，她的心里面开始充满着仇恨，恨谁？恨日军，日本人。超过了上帝对他给他的信心，他以前很是对神有信靠的心，可是这时候仇恨占据了他的心，他 cannot take it anymore。 然而有一天神感动他，想到父母亲在被砍头之前半个小时所做的事情，为什么我的父亲在30分钟里头在读经跟祷告，他到底在祷告什么？我的父亲在祷告什么？原来他的父亲，他越认识他的父母亲，他也知道他父母亲在最后会做出怎么样的祷告。原来他相信他父母亲是为仇敌祷告，求上帝使这些仇敌悔改，赦免他们。他相信，所以因此 Peggy 被圣灵感动。他说，如果我的父母亲在死前都能够这样做，我为什么不可以效法我的父母呢？哦 ,Peggy 就收拾好心里，回到这个菲律宾那里服侍当中被掳的日军，当中有伤兵嘛，明白吗？他就在那里做护士照顾他们，他越帮助这些人，他的心越得到上帝的许许多多宽恕的地方。仇恨就慢慢的减少，他就越来越温柔，他也越来越充满着爱。而日军，每个日军给他照顾的日军，哇，不明白为什么这个美国的女人如此的奇怪，每个就来问他咯，为什么把你的父母亲给杀了，你却仍旧如此照顾我们？他说，就是因为你们杀害我的父母，他讲。圣灵却挪走我的仇恨，用上帝的爱取代。所以日军许多人还是不明白，但是他的故事就这样传下去之后呢，当中你记得第二次世界大战 Pearl Harbor 珍珠港 right？那个是个很著名的一个历史事件，当中带领这些日军空军攻打珍珠港的一个英雄，这个人叫做他的名字在哪里看不到哦，他的名字叫做米茨奥福奇达，这个人你可以查得到他名字的。然后这个人就是带领空军攻打这个珍珠港，哦，是一个英雄。后来这个英雄他就听到这个 Peggy 的见证， Peggy 的爱心，他感到很好奇，奇怪为什么竟然会有这样的人，他的爱的源头从哪里来？哦，他就开始读圣经，米茨奥福奇达，读完圣经，他发现到耶稣基督的赦免，他找到耶稣基督的赦免。接下来这个人的米泽夫妻的后来成为了宣教士传道人，到处宣讲上帝的恩典，同时也把 Peggy 的故事传给整个日本。米泽夫妻的他是一个宣教士传道者。那我为什么告诉你这个故事这个事情？因为 Peggy 之所以会改变，从仇恨，或许要离开神的这个仇恨的阶段，来进入这个改变人心、安慰人心的这个女人、那个姐妹呢？因为是父母亲在死前的祷告。所以今天的信息，我们来回顾一下：一个人离开了离开了上帝，离开了教会，他的心会冷淡。他会更爱这世界，而他会影响他的家人， 接下来他的信心是很矛盾的。然而弟兄姐妹，今天的信息给我们看到，当一个人离开上帝的时候，他的一生的结局是很可悲的。而这样软弱的信徒，如果当中我们有这样软弱的信徒，我们该怎么办？如果你是如此的软弱，该怎么办？我们该如何？我们回想这圣诞节的耶稣基督。圣诞节的耶稣基督不是一个婴孩， It's not just a baby。圣诞节的耶稣，他是那已经胜过死亡复活的耶稣基督，如今在上帝面前为我们祷告，为我们的软弱祷告的那耶稣基督。哦，他爱你，他永远记得你，哪怕我们是多么的软弱，他记得你，他为你祷告，他知道我们这些人是很软弱的，软弱到一个地步，就算我们知道这世界要被灭了，但是我们仍旧把我们的盼望放在这个世界。他知道我们的耶稣基督知道我们的生命都是短暂的，他也知道我们知道生命是短暂的，但是我们却是依旧没有警醒的心，没有警醒的，甚至我们下一刻会不会活下来我们也不知道，可是我们却不警醒。哦，都这位耶稣基督，圣诞节的耶稣基督，他如今为我们这样祷告，他知道我们这些人是知道有神，但是我们却不敬拜他，不敬畏他，不珍惜他。哦，他知道我们就是如此软弱，而这位大祭司依旧永远的不断的为我们的挣扎祷告和流泪。哦，他知道。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当我们见到主耶稣基督升天，见到主耶稣基督或者他再来的时候，我告诉你，我有信心的告诉你，那个时候我们的心会心存感激。因为什么？因为你们那个时候才知道这位大祭司如何为我们的挣扎祷告和流泪。我谢谢你们这个礼拜你为我的父亲祷告，真的。他是在礼拜一是吗？礼拜一紧急入院，真的那个时候很紧急，他是真的是差一点死掉，差一点肺积水没有办法呼吸 alright 吐，然后呢马上送去紧急医院，然后就进入加护病房 ICU， 没有人可以看他，不可以进去那个房间，疫情的关系。然后第二天所以我就发短信给你们，你们感谢主，你们很努力为他祷告，我知道。哦，还有其他教会弟兄姐妹也为他祷告，感谢主，我真的感谢主，感谢你们。然后第二天，他的就病情稳定下来，他可以开始呼吸，是用氧气，虽然是用氧气。Alright， 不然起初他是真的呼吸是很困难的，肺积水了嘛。然后呢？第一个晚上他就所以医生说48个小时是很关键，如果他能够好好的度过这48个小时 he will be fine， 所以我们很关心很关切。所以第一个晚上我们祷告，你们祷告，然后第二天我们去看他，他在呼吸当中，那后来他醒过来的时候，我们不可以进去，我是用 intercom， alright， 我就按我intercom 告诉父亲，我说父亲，你知道吗？昨天晚上好多人为你祷告。他讲了一句话说，你要谢谢他们，因为他在前一个晚上，他跟我的姐姐讲，因为我姐姐是国大的一个医生，我姐姐能够进去看他，他跟我姐姐讲，哦，我要死了，他怕。所以他才会说谢谢你们的祷告，他讲只有这句话。那一天我说好，我告诉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会告诉他们。然后呢来到第二天我又再去看他，然后去看他的时候，他这个可以拿下来了，可以开始正常的呼吸，在加护病房，不过他不可以走动。然后第三天可以从加护病房推出来进入这个普通病房，但是还要插着那个氧气，但是他可以开始走一点点，可以爬上来坐在椅子旁边，然后他嘴巴开始硬，开始痒了， 讲一些不该讲的话。我跟他读圣经，我跟他叫他相信耶稣基督。前后我读了两天，他说：“哎呀，这个是你们的心理的作用，你们心理的作用。”因为他很骄傲，那个时候骄傲。他说我，因为护士很怕他跌倒，因为老人家93岁，怕他跌倒嘛。护士叫他跟你绑住，就是不要你跌倒。他说：“哎呦，我怎么会跌倒？我走了92年、3年的路，我哪里会跌倒？”以前他年轻的时候，他是在肥皂厂做工，肥皂厂嘛，这个真的肥皂厂那个时候很贫穷，所以他做得很辛苦。他说：“哇，要肥皂来了，我不会站得稳。93年了，你还怕我跌倒？”他讲，哇，嘴巴开始硬了。那跟他读圣经，叫他悔改，相信耶稣。哎呀，这是你们相信的，我信我的路，我走我的路，我都走得这么稳，你走你的路。所以要继续为他祷告，不要放弃。Alright, 你们家中一定还有这样的人，所以在这个圣诞节，我们要为这样的人祷告。所以 JC Ryan 今天早上我发一个短讯给你们，哦，感谢主，这个短讯来的正是时候。莱尔这个牧师他说 The day of judgment will show that one of the greatest link in drawing some soul to God has been the intercessory prayer of friends. 就是说他是说莱尔说当耶稣基督来审判这世界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会惊然的发现，但为什么有一些的灵魂上帝会拯救呢？因为最大的关系乃是我们在这里有许多相信耶稣基督的朋友为这个人祷告。你们要为你们家人祷告，不要放弃。为你的孩子祷告，不要放弃。他们是软弱的，我们都是软弱的。耶稣基督都为我们祷告。圣诞节，在今天的圣诞节，在庆贺的当儿，我们要回顾，首先回顾自己跟上帝的关系。这一年你走到如何？在疫情的时候，我好久没有看到许多人，如今我看到你，我心里很高兴。但是你跟上帝的关系如何？第二，你们如果家中有许多软弱的信徒和家人，真的不断的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的挣扎祷告，为自己的挣扎祷告。有些时候你很讨厌这些人，很恨这些人，为什么这么骄傲？哦，我昨天我很生气，看到父亲这么骄傲，我真的很生气。不过我要为他祷告，为我的里面的气祷告。所以为这些人祷告。如果当中有不信主的朋友，你们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我如今为你们祷告。上帝的审判是真实的， Like it or not, the judgment of God is real and it's coming, it's imminent. Like it or not, 这是上帝的话，这个不是一个故事，这是真实的事情。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主你面前，我们感谢你，你从来不放弃我们。我们看到罗德的生命是何等的软弱，何等的远离你，何等的轻看你，何等的爱这世界。但是主，你却听亚伯拉罕的祷告，拯救这个人。主啊，我们把自己交托给你，把我们家中我们所认识的朋友软弱的信徒交托给你。主啊，求主你也一样的拯救他们，不放掉他们，而你必然不会放掉他们。你主，这些人曾经过去听过你的福音，相信你，如今他爱这世界。主啊，求你垂听我们祷告，求你安慰我们，让我们心里面若有灰心的地方，主啊，你安慰我们，重新建立我们，让我们不放弃，继续祷告，为这些骄傲软弱的罪人、家人、朋友祷告。主啊，你很快就要来，我们求你怜悯在我们当中还没有相信你的朋友。因为你一来的时候，不是一个精神的事情，它绝对不是可以叫我们轻看的事情。因为那个时候，你必然会审判这世界，超过索多玛、俄摩拉这样的一个小这个城市的这个审判。 没有人能够站立得稳，没有人可以躲避得过。主啊，我把大人、小孩、年轻人、老人，如果他们还没有归向你，主啊，你今天你赐给他们悔改的心，求你垂听我们祷告，求你垂听你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祷告，怜悯我们，拯救我们。我们这祷告你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